回来看佛陀啊。那么这些人呢，或者大概这样，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个问题吗？耶稣他的从先从宝座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呢到橄榄山。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么因为橄榄山呢是这样的，是在圣殿山的东边。那那个时候橄榄山南北向要从中间要裂成两半，一半往北，一半往南。那么那个时候根据撒玛利亚，根据这撒加利亚书，这个可以说以色列非常的穷，因为事实上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有一条阵线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后来耶路撒冷是被攻陷。那么被攻陷最危险的时候呢？那么这就在最危险的时候，而且有很多人要在刀下，甚至这是撒加利亚的演讲。那么就在最危急的时候，那么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因为主耶稣实在说来的，他就是他们说的靠弥赛亚，所以他的脚一踩在这里就分成两半，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从山谷里面就逃走，大概从那里就逃到旷野，可能是往今天约旦谷以东这个方向。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现说，那个脚踩在橄榄山上要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居然就是他们当初说定他十字架，所以他们就懊悔，就痛苦。这就是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么他们看见主耶稣，相信，他们那时候相信，但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有福。你记不记得主对多马说？我们这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这些人才是有福，所以他们也得救，不过他们是凭着眼见得救。所以那是指说那些就是还存活的那些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全家要得救，然后他们就进到弥赛亚国，那么然后呢弥赛亚国就开始了，那么有外邦人，那么他们呢就变成祭司的国，因为神当初应许他们叫做圣洁的国民，而且是祭司的国度，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叫做祭司，那么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也带到神。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像水充满海，所以大概这样圣经。那个时候他们这样得救，不过他们赶不上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主耶稣回来，我们身体要复活嘛，所以我们就不带着肉身的身体。那个时候有一桶。掌权嘛，所以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我们上班的地方是在地上。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呀、已经是复活的身体，所以呢，这个通勤起来就很方便。但是以色列人不行，以色列人虽然他全家得救，他还带着肉身，所以还是有疾病啊。虽然可以活得长一点，但是总是赶不上我们所得的救恩。所以大概讲，这根据圣经。其实是如此。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有144,000米的那个血可以被印上那个记号，那这个144,000米有没有包含或是某些基督徒还是只是特定的以色列血？那如果说这144,000人是完全属于以色列血的话，那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基督徒是怎么样用一个视为的方式来在他们身上做记号？
这个也请你忍耐一下，我们等到七个月的时候稍微提一下，好吧？我会把你的重点记住，我们到那时候把它讲清楚。因为我们还是要把七个月七个号很齐的话，那个自己说一下。那么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正题之前，
我再问一下吗？你刚刚讲那个最后那个七年还没有到，对不对？那三年半灾难是在七年的前半段，
还是后半段？这个大灾难，根据圣经的描写，应该是在第二个三年半，后面三年半，等一下我会再提醒。大概是在七个号，大概哪几个号是在前面三年半，哪几个号是在后面三年半，这个我会提到。还有吗？好，我想是没有，我想我们可以一同来看主的话。我们好不好翻到启示录？
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把启示录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说过哈，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中览，甚至是概览。那么我们的重点呢，是重在特别是七个印和七个号和七个碗的部分，预言的部分。不过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印象啊，既然这个启示录有七，所以很明显的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启示录很自然可以分成七段，而且都是用七呢来代表，所以这个大家很容易记。所以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集中在刚才我所说的这三个部分。那么既然启示录是七，所以七是表示很重要，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启示录的结构，就是这个圣经的结构，你看得出来它是分作七个大段落。那么第一个大段落很简单，就是七个教会，就是从第一章啊，第二章、第三章，那很明显就是七个教会。那然后呢，从第五章开始啊，你就会发现是七个印，七个印。那么这个七个印大家看得出来，是从第六章，其实啊第五章已经提到了，那不过第六章开始。一个印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那么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啊，他们有这144,000，他们的额上的这个印了这个神仆人的额。然后呢，这个很有意思的，你就发现这个圣经呢，从这里就一直跳到哪里？从第六个印、第六个印以后，那么然后一直讲到什么地方？一直讲到勇士去。所以你看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谁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个是启示录的结构，大家要知道，并不是说所以这个是讲到第六印，然后他一讲生命就一直讲到勇士，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就回过头讲第七节，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不过呢，启示录的结构是这样，就是前面七个教会就过去了，就没有跟后面没有什么谈，就很自然的是一个单位。但是七个印呢是这样，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到了第七个印。那么你正想知道第七个印怎么回事的时候，哎，你发现这个第七个印呢，就开始了七个号，明白吗？啊，这个很特别，这非常非常特别。所以你可以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到第七印，然后到了第七印，你正要看第七印什么样子的时候，哎，你就发现它原来在里头包含了七个号，所以七个号里面所发生的事都是在七个印里头，这个大家要记得，你去读圣经啊。所以呢，现在你就看有第一只号、第二只号、第三只号是第八章的第四只号。那么讲完了以后呢，你很明显呢。这四个号呢是一个单位，然后后面三个号呢是另外一个单位啊。大家看怎么看得出来？你看十三节哈，我又看见一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它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现在你知道后面第五、第六、第七。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只是吹号，当然你就看见灾难了，你看这个因素。不过呢，你看全世界三分之一，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然后呢，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然后第三个号呢，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都被污染了，然后第四呢，你要日头的月亮和星辰的三分之一。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已经是灾难没有错，但是它不是祸。那圣经说祸灾了，
道说后面三个号除了灾难之外有什么祸。
那么所以第五号是第一祸，第六号是第二祸，第三号呢是第三个祸啊，所以这个大家记得。那么根据这个结构，你就知道说这七个号前面这七个号按理来讲是包括了七年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2520分，最后的2520分，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前面的四个圣经没有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大概我们只是大概啊，读圣经，尤其是读预言、读启示录，我们不能够太主观，但是我们只能说，就着主所给我们看见大概是，就是大概前面的四号呢是前三年半，那后面的三号是后三年半，因为这个不光是灾难，很明显是大灾，是有祸患的灾难，所以应该是大灾。我想这个很清楚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要想知道第七号是什么样子，要知道你看讲到第六号以后。那么圣灵呢又提到十一章的故事，看了吗？讲到了十一章就是两个见证人啊。那么这个很明显圣灵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42个月的啊，很明显大灾难，所以这个没有错。所以你看嘛，第六个号的确是在大灾难时，因为这里圣经明明讲得清楚嘛啊。所以呢所以你看第14节，第二样灾祸过去，这样第三个灾祸就快到了。第三个灾祸快到了，那就应该讲是天使吹第七个号。那么这个是第十一章15节，第七号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你看他又讲到永世去了啊！所以记得第六个印呢，讲就讲到永世，回头来讲第七个印。那么现在第七号，你想知道到底第七号怎么回事？哎，结果他跟我们讲，又讲得有秩序，那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的特点。那么，然后你正想知道这个第七号是怎么回事，那么你从第十二章啊，就给我们看的七个异象，反正也是七个异象，就开启了七个异象。那么第一个异象当然是什么？就是大红龙啊，要吞妇人的孩子。我盼望大家注意一下，虽然也许你们有。但这个对大家很好，不行啊，很好，不行。所以呢，我说你第七颗号，你想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哎，结果你看你七个异象，为什么呢？因为12章天上现出大的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绿绸，脚踏月亮，啊，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然后呢，这个是，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个异象就是。第二个意象就是一条大的红龙，有7个头10个角。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怀孕的妇人呢，她在艰难中呢疼痛呼叫，那么这个时候龙呢就要吃那个，吃什么呢？就要吃那个男孩子啊。结果呢，最后我们知道说妇人就生了男孩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啊，不是要吃这个妇人，他觉得妇人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对他生命威胁最大的什么？就是从这个妇人的怀中所要生下的男孩子，所以他等在那里就要吞去那个男孩子。那妇人呢，就生了一个男孩子，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孩子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有人被提到神宝座上去。那么然后呢，这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那么我想在这里哈，我不一个一个去告诉大家哪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意象里面，这个一个是属天的妇人，还有一个就是龙，很明显啊，这个龙有啊，身体有这个7个头和10个角。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意象就是13章第1节，有一只兽从海上